第十回，
既收猪八戒。东去东来，悟空挑着行李，唐僧骑在马上，师徒二人往前走了四五个月。有一天傍晚，唐僧和悟空来到了一个村庄。唐僧说，悟空，我们就在这里借住一晚，明天再走吧。他们来到街上，看见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草雨伞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，急急忙忙地走过来。悟空一把拉住他，问道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到哪里去？那个年轻人说，这里叫高老庄，我是高太公家的人。三年前我家来了个妖怪，现在太公叫我去找法师，好去抓那个妖怪。悟空说，算你走运，快回去告诉你们家高太公，说我老孙专能降伏降妖抓怪。那人听了，就领着唐僧师徒到高太公家去了。进了屋，悟空带高太公说，你把那妖怪是怎么来的，有多大的本领，从头说给我听听，这样我好替你去抓他。高太公说，我和我的老伴没有了儿子，只剩下了三个女儿，老大和老二已经出嫁了，只剩下了一个小女儿，想找个女性住在家里。三年前来了一个人，他说自己姓朱，上无父母下无兄弟，十分能干，愿意做我们的女性。我们听了他的这么一说，就答应了他。他有一把九齿钉耙，刚来是很能干，有时候会变，但就是有时候会被嘴脸。悟空问，怎么个变法？高太公说，他常常变成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，像个猪的模样。他胃口很大，一顿要吃几十碗饭。唐僧说，因为他能干，当然也能吃啦。高太公说，吃还是一件小事，他最近又风来云去，飞沙走石，吓得我一家和左右邻居都不得安宁。他又把我的小女儿关在后面，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，还不知是死是活。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妖怪，所以要请个法师抓拿妖怪。悟空说，这事不难，您放心，今天夜里我去把这妖怪抓住，找回你的女儿怎么样？高太公说，欢喜的说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，请问要多少兵器，多少人用，多少人帮忙，我好快去准备。悟空说，兵器我自己有，也不要人，您只需要去找几个老头陪我师傅聊天，我好放心去抓妖怪。高太公带着悟空来到后院，悟空找到了高太公的小女儿，让他跟着高太公回前屋去，我自己摇身一变变成高太公小女儿的模样，坐在房屋里等着。不多时，吹来了一阵狂风，风过处，半空里落下了一个妖怪。只见他黑脸短毛，长嘴大耳。那妖怪进来了，悟空也没有动身子，只是哼哼哈哈的叫着，睡在床上装病。那妖怪也不分真假，问道，姐姐，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啊？悟空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父母说你长得太难看，又不说你是哪里人家，叫什么名字，整天风里来云里去的，我父母这么说我怎么会高兴？那妖怪说，这个不难，我家住在福林山，我姓朱，名字叫朱刚烈，你父母要是再问你这样子告诉他们就是了。悟空听到心中暗想，这妖怪倒是也老实，既然有了住处姓名，不管怎么样我也能把他抓住。悟空又对那妖怪说，我父母要请法师来抓你了。那妖怪笑笑说，别管他，我有36般变化，有个齿的钉耙，怕什么法师？悟空说，他们去请了一个500年前大闹天空的齐天大圣来抓你的。那妖怪大吃一惊说，真的吗？那我还是走了吧。悟空问，你为什么要走呢？那妖怪说，你不知道那个闹天宫的弼马温本领可不小，只怕我打不过他。他说完穿上衣服跳下床就要走。 悟空上前一把拉住那个妖怪，把自己的脸一抹，现出了本相，大喝一声：好你个妖怪，哪里走，你抬头看看我是谁。那妖怪转过脸来，一看见悟空的模样，哗啦挣破的衣服化作一阵风逃跑了。悟空挥起金箍棒架起云随后追去。悟空追赶那妖怪，一直追到了一座高山上，那妖怪现出了本相，竟就拿了一把九齿钉耙出来迎战悟空。悟空喝道：妖怪，你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你有什么本领？快说实话，我饶得你的性命。那妖怪说：我原来是总管天河的天蓬游元帅，因为我在蟠桃会上喝醉了酒，被玉帝赶出了天宫，到人间投胎的时候投错了猪胎，所以